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我们来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16问。第四条诫命吩咐我们尽什么责任？第四条诫命吩咐我们所有的人，将上帝在圣经中所指定的时间，都向他分别为圣，予以遵守。他特别指明七日中有一整日要守圣日，世界之初到基督复活的是第七日，自基督复活起直到世界的末了是每周的第一日，这是基督徒的安息日，在新约圣经中称为圣日。好，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讲的第四条诫命就是关于安息日的诫命。那安息日是圣经中所指定的时间，是圣经中所指定的时间。那第二点呢，在这一天呢，我们都要向神来分别为圣。那我们说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为什么我们说安息日什么功都不可做呢？因为在旧约的圣经当中，除了罪，还有俗的观念，有罪的观念，有俗的观念，有圣的观念。那什么叫做圣？就是一个器皿，它原来是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那当它被用来做圣殿的使用的时候，它要被分别出来。被分别出来的时候，它就不能做日常生活的所用。所以我们说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就是我们这个器皿在那一天不能做日常的俗事所用，分别归给神为圣。所以我们说安息日，他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要七日中的一整日，注意不是半天，不是三个小时，而是一整日分别为圣。那从世界之初到基督复活是第七日，从基督复活起到世界的末了每周的第一日。所以安息日，每个安息日，我们说复活节，复活节，每个安息日都是在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纪念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安息日既是讲到是一个责任，诫命就代表责任，也是上帝的祝福，是基督徒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安息日，如果我们长期不遵守安息日的，那他是否是基督徒呢？我们就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安息日守为圣日，若不是因为必须的事情，或者是因为要拯救的事情，要救人的事情，像医生，我们都要遵守安息日日常的工作生活。而安息日，注意，不是半天，是一整天。所以安息日下午不要去 shopping， 不是说靠了Costco 进，我来敬拜完之后就去 shopping， 好，我们要注意哈。好，那我们就来到上帝面前一起祷告哈。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安息的日子，我们来享受在主内的安息，来在你的话语当中，在圣徒的团契当中，在你的创造当中。歇了自己俗世的功，分别为圣，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又求你赐给我们那又美又大的意象，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建堂筹款月的第三周，可以看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意象是什么。主啊，这样我们就有方向，有动力，我们愿意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建堂筹款月的第三个主日啊，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我们建堂和使命的关系。实际上，当教会的建堂必须跟教会的使命是一致的，不管是我们母会的建堂，还是说 Springfield 的职堂，从本质上没有区别，它的建堂必须和它的使命相一致。在箴言书里面29:18这样子讲到意象的重要性，他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他在这里并不是说没有意象民就犯罪，他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这个放肆是一个，因为是和合本的古英语古中文，有点半文半白。放肆的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混乱，没有意象上帝的百姓就会混乱，这个要做这个，那个要做那个，这个就叫做混乱，没有方向，没有动力。没有意象的时候，没有意象来带领人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坚定的前行。在18世纪的时候，英格兰有一个非常小的小人物，他是一个鞋匠，但他有一个巨大的意象，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意象。他在他的这个鞋铺子里面放了一张世界的地图，然后他每一天在工作的时候，他为世界的各个国家来祷告。他的一个负担就是有一天他能到遥远的国度里面去宣教。那有一次他很积极，很明显这是个很积极很敬虔的弟兄姐妹，他就去到一个牧者的聚会，然后他就在那个牧者里面分享的时候，他就跟众牧者分享了他自己的这个意象，慷慨激昂。结果有一个很资深的圣徒，一个牧者就对他说，年轻人，你坐下哈，不要这么火气大哈。当上帝要让异教徒信主的时候，他不需要你我的帮助也能够成就。我们看到一个又美又大的意象被一个成熟的牧者一盆冷水浇上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他并没有因此就让他这个宣教的热情的火熄灭。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意象。最终他离开了英格兰，来到印度，成了福音最前沿18世纪的印度的宣教士。这个人就是 William Carey， 是近代宣教士之父。所以 William Carey 他心里面有这个意象，所以这个是世俗的冷火世俗的冷水不能熄灭的意象。那我们说什么叫做意象？一个著名的解经学者他就这样说，他说意象啊，就是主向先知说话的事件。意象就是主向先知说话的事件。换句话说，意象出自于上帝的话语，意象乃是圣灵借着圣言放在我们心中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谈到建堂的时候，我们不是为建堂而建堂，不是为职堂而职堂，我们乃是上帝的灵将上帝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了，所以你才去建堂。所以意象不是出自于人，乃是出自于上帝。那我们就会说，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普天下教会的和基督徒的意象，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那当然就是大使命。我们说这个意象跟使命有什么关系？意象是什么意思？意象就是我们靠着圣灵看见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经文实际上我们讲到意象的时候，离开大使命没有办法讲教会的意象，因为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使命，在地上存在的目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在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首先我们看到意象是需要以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应许为根基的，而这些上帝的话语是耶稣基督和门徒同在的时候，在这里他所说的，他说，他对他们说，经上所记的必须应验，就是旧约所记载的这个预言必须应验，摩西的律法书上的预表、先知书上的预言跟诗篇上关于弥赛亚诗当中的预言，他说必须应验，而这个预言是指着谁啊？指着耶稣基督的。所以不管是我们说逾越节羔羊的预表，摩西五经当中的，还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以赛亚书当中的预言啊，先知书当中的预言，还是诗篇当中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预言，都要在新约的现实当中完完全全的实现，这些都启示了上帝的旨意，而启示的这个主角主角就是弥赛亚和他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个意象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旧约当中所启示的基督弥赛亚。因此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建堂成功而建堂，也不是只是为了有一个荣耀神的教会而建堂，我们也不是在 Springfield 也不是为了职堂而职堂啊。他这个意象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都看到这个中心的时候，你才能有方向，你才能有动力。这个中心给保罗以动力，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2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事情，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时候的情况啊，有很多弟兄姐妹攻击他，说他讲道不好，而且呢说他这个使徒，他有没有这个护照啊？他可能不是一个使徒啊，质疑他使徒的身份。这个时候他说，你说我讲道不够好，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任何的其他事情，不知道是会委婉的言语，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圣灵的大能的名证。在腓立比书当中，当保罗在监狱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们都很为他担忧，教会的弟兄姐妹，而且有人以此为羞耻。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我就有益处。所以你看这个意象的主题就是基督，而这个意象是有历史性的，不是说保罗在那里发明。所以我们建堂我们职堂，我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发明一个新东西啊，我们教会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干了，我们发明一个新东西。我们这个意象是来自于最早的摩西五经的创世纪的3章15节，就是我又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这个意象的一个保证，所以他在这里说，凡指着他的话必须应验。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仇敌。我们回过头来思想这个意象对我们的一个应用，我们建堂注意不是因为我们这里坐不下了，建堂是我们这里完全可以坐下，你到中国这个3房1厅坐7-80个人，我们这里是 几个三房一厅啊？啊，几个厅啊？也不是因为条件不好才建堂哈、啊，你在这里的条件非常好。你在中国大陆，我们刚开始都坐小马扎，那些小凳子，小孩子坐的凳子，有什么不好的？所以不是因为条件不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了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奉献，为了要给社区的人更好的传福音，为了这些慕道的朋友，我们奉献，不是为了你的小孩子不舒适啊！你的小孩子难道不能在不舒适之中敬拜上帝吗？而是为了要传福音，为了要借着这个能做更美好的事工，让更多的人信主。为了我们最初的意向，那邱牧师说2000人，为了福音的意向，我们要来见他。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对预象预言的应验的确信，我们看到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乃是耶稣直接的工作。耶稣他借着他的圣灵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可以明白圣经。当他们明白圣经，看到圣经当中的意象的时候，帕子揭去，圣灵改变了门徒的心，原来的这个模糊，你看，没有圣灵，没有开心窍的时候，门徒都是模糊的。耶稣一被钉十字架，门徒四散，彼得不认主。但是当开他们的眼睛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意象，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如同一人。他们就在模糊的意象就变为清晰，软弱的就变为刚强，原来四散的就变为合一，不再放肆了。所以诗篇119篇第18节说，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实际上不是单指律法中的奇妙，而是说律法中所应许的那个耶稣基督他的奇妙。所以意象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灵魂当中的工作，是他要坐在你的宝心中的宝座之上，让你看到这个预言，为着这个预言你就欢喜，你就踊跃，你就相信，你就努力，你就奉献。所以第46节讲到这个预言究竟是什么。第46节说，照经上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的所看到的意象啊，它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不是说什么其他的，在这个做梦的时候看到一个意象，而是说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从圣经上帝的话语当中的内容，就是按照圣经所说，基督必须受害，三日后复活。上帝的预言就是基督要受害，为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他能拯救你脱离地狱的刑罚。希伯来书的2章10节这样子讲，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何以。所以这个预言啊，就是耶稣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进入到他的荣耀里。罗马书4章25节这样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受死是为因为你的罪，他复活是为要你称义，是为要赦免你的罪，称你为义。所以三日后的复活会把十字架上的羞辱一扫而空，十字架成了 荣耀的标记，荣耀的记号。复活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所宣扬的福音是什么样子的福音？我们说是死里复活的福音。我在你们里面，保罗说这样子讲是因为我盼望死人复活。所以我们说没有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就没有建堂，没有基督从耶稣基督里复活的福音，就没有职堂。我们看到有许多教会，这是我们最重要要注意的，在建堂过程当中有许多教会在建堂职堂，教会建好堂了，成长，人数增加，里面坐满了，但是这建堂是失败的，因为坐满的人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没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福音在他们中间。为什么呢？因为建堂这个教会呢，变成了以社区服务为中心，以社区活动为中心，乒乓球为中心。当然我们说没有问题，为了传福音，我们要为了这个福音预工，有这个 pre-evangelism， 我们要做一些福音预工，但是不能是只是社区活动没有福音。如果我们失去了耶稣基督这个意象的话，那就会变成 Lakewood Church， 休斯顿的几万人里面没有福音。这个福音的具体的内容包含了什么本质呢？他说除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要传奉他的名而传悔改赦罪的道。你知道说传福音啊，死里复活呀，所有的教会都认同啊，自由的教会也认同啊，他也过复活节呀、他也这个过圣诞节呀，他也过圣诞节呀。但是我们传的是什么道？你在我们建好堂了以后啊，甚至说我们在建堂的过程中，你所传的是什么道？这个所传的道是悔改的道。换句话说，你传的道不是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是大能的，他一定会帮助你找工作，医治你的疾病、带领你孩子很乖很乖，你家庭和睦。这不是传福音，你所传的是悔改的道。所以耶稣基督的权威呼召人是悔改，耶稣基督一开始传道就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建堂的过程中，我们建好堂之后，我们也要传这个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这样子讲，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是使徒保罗，他去到雅典，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很焦急，心里焦急，看到人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不相信上帝，他心里很焦急。他没有说快相信上帝吧，上帝是你们众神当中的大神，快相信上帝吧，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们的。他不是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并不鉴察，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怎么样啊，悔改。换句话说，呼召你们各处的人承认自己的罪，离弃自己的偶像，向真神来悔改，离开你的邪情私欲。所以这是让我们生命改变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悔改的道就意味着你会冒犯人，传悔改的道就意味着你要冒犯这个世界，传悔改的道就意味着你这个 教堂不会那么快坐满。所以建堂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我们不要因为建堂而放弃了传悔改的道。其次呢，我们所传的不单只是悔改的道，还包括赦罪的道。不是只是一天到晚讲罪啊罪啊的。上帝的赦罪之恩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没有赦罪的道，我们传的悔改的道就是让人心里沉重的道，就不是一个喜乐的道。如今在他里面就不定罪了。所以你不但只要传一个悔改的福音，而且要传一个恩典的福音。当一个认罪悔改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天上的父就不定他的罪了，所有的指控在他身上都不起作用。不是说 不需要悔改，但是不起作用。有上帝称他为义，他每一天都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经过去了，昨天所发生的事情，别人对你说的那个 negative 的话，负面的话都已经过去，今天都是新的。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人，不管你以前做了些什么。当然这个意象还有一个范畴，为什么建堂？建堂有一个范畴，建堂也提醒我们要悔改，我们的教会整体需要悔改。这个范畴就是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个事情的见证。在上帝所赐的教会的意象中，他所传给我们的是赦罪悔改的道。这个大使命有一个范畴，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而耶路撒冷是一个福音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在耶路撒冷，众圣徒看见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看见这个是赦罪悔改的道，所以他们所宣告的就是赦罪悔改认罪的福音，而这个福音要传到万邦，不单只是以色列人，不单只是亚伯拉罕和他血肉的后裔，而是要传给万邦，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富人、穷人。所以建这个堂不是只是为中国人，为旁边的西班牙人，为那边的穆斯林，为维吾尔人，让众人都认罪悔改相信福音。我们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包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参与，这样才需要建堂。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参与怎么样参与，就是包括你不单只是给你旁边的中国人传福音，你需要给说英文的传福音，也不单只是你说我只在本地。你看我们的教会，我们有宣教，让我们的宣教支持宣教士。我们前几年做过一次宣教，就是那个短宣到印第安人的那个 保留区去宣教。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宣教士，这个大使命这个意向是给你的，所以你不单只要在本地宣教，你也不单只是信了主以后只是坐在家里啊，你要去到万邦去宣教。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现在都要考虑，不是考虑我这个暑假我怎么花2000块钱带着儿女一起到佛罗里达去享受 beach、不是考虑 去做 cruise， 而是说你考虑我这2000块钱我怎么带着我的孩子去到缅甸，去到非洲，去到中国，去到台湾去宣教。注意，这不是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的，而是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在这样子的意向下， 我们来见他。
所以我们的教会就是需要成为一个向万国宣教的教会。使徒们都是这个见证人，什么事情的见证人？就是从耶路撒冷传到万邦的见证，他所见证的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们是活的见证，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复活，四十日之久向他们传讲述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也是同样的经历。你在信主的时候，你经历了耶稣基督，你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为你的罪而死，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赐给你了力量，有圣灵的大能的力量，你也从死里复活，你在属灵上面你经历了。你如果说我没有经历，那你就没有办法做见证。那换句话，你如果说我没有经历，那你就没有信主啊。那你要经历了，难道说，我看有的听姐妹，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呢？你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吗？你就讲讲你怎么信主就好了。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他怎么带领你悔改的？他怎么带领你体会到自己原来是一个新造的人，神的儿女，如此荣耀的身份，任何人的指责都不能再落在你的身上。你是怎么经历福音？难道你不会讲吗？难道必须学习神学，研究那么深的神学才能讲福音？必须成为神学专家才能讲福音吗？你是这个 生命当中的见证啊！而且凡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并且传福音的力量不是出自于你自己。第四十九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这城里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看到传福音的能力啊，出自于上帝所应许的圣灵。传福音的过程中不容易，外有强敌，内有征战。我们建堂也不容易啊，外有困难，内有纷争。很多的教会建堂，教会有分裂，有纷争。很多的教会在建堂过程中面临巨大的外部的问题。问题是，我们有圣灵的应许，圣灵要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就领受了这样子的能力，你就能够来传福音。不单只能够建堂，而且让这个堂里面就坐满，不单能够坐满，而且里面坐满的都是认罪悔改相信上帝恩典的圣徒。因此我们会看到，这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能力。我们要注意哈，不要再等候了。耶稣在这里的应许让使徒们等候圣灵的降临，你不需要再等候圣灵的降临了，因为圣灵现在他就在你的心里面的。你需要的是意识到原来这个圣灵的能力他就在你心里面，他能让你这个木匠成为伟大的宣教士，他能让你这个工程师成为建造教会的柱石，他能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为他建造神的国度。所以建堂筹款月的第三周，我们要来领受，借着圣灵的浇灌来领受上帝的使命，就是我们在这个建堂的过程中不要停止传福音。 积极的传福音，让我们的教会被圣徒充满。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使命。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建堂的使命，建堂的意向乃是要传天堂地狱认罪悔改恩典的福音，乃是要把这个教会建成一个向万国宣教的教会。主啊，我们是渺小的，但是你有你的圣灵做我们的保证，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保障。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出去向万民传福音。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